在《噶当教法史》这样的一本书里边，也说过，大家都知道噶当派的三昆众是谁啊？博多瓦、景欧瓦、普琼瓦，有人说是他们是护主三尊的化身，实际上也说他们是化身的师父。然后即便是呢，以普通一般的眼光来看呢，他们的事业史也是极其不可思议的。所以善知识博多瓦他在一指种多巴尊者学习菩提道次第中，从一指善知识直到最后呢，到无学双运果位之间的每个观修的所缘都得到了彻底的体会，并且在善知识的护佑下升起了无造作的彻底的觉受。所以在修持到共中下两世道的他所获得的成果就是什么呢？大家想想，共下和共中是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个证悟的结果呢？就他对于此生的什么色身受用名闻恭敬眷属等众，任何一种都不升起刹那的贪恋。注意哦，刹那就说这个贪恋心已经完全断除了，没有了，不会生，犹如伤兽那般不停地迁换所居的境处。伤兽，受伤的野兽，受伤的野兽为什么不停地换地方？怕在地方住久了猛兽知道它受伤了要来把它吃掉，所以他在这些地方住一住，赶快搬家，再住一住又搬家，不敢让当地的这些对他很可怕的威胁性的动物熟悉他，所以赶快移到下一个地方。说修行人也是怀着那种不能让现世的这些东西染污自己的、伤害自己的法身慧命的这样一个心，他不停地移动。所以我在想说啊，这么多年是不是第十年了，我们不停地迁换所居的地方，如果能怀着这样的心该有多么的美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学习这样的心啊。有一次呢，有一个施主供养了一颗绿中带红润的大松石，大松耳石应该是很名贵吧，绿中带红的啊，对，这是后面写说这种色彩的大松石说是极其珍贵极其难得的松石。当时供养不动啊之后呢，他不会用手去接，大家都知道那个比丘律仪里是守不过金钱的，他就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放到他面前，然后呢非常非常认真的为施主这个供养呢的功德做了回向。到第二天呢，博多瓦就带着他的亲爱的弟子们呢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然后供松石的这个施主呢在想说，到底不贪恋钱财到什么程度，我去看看好了。然后他不太相信，他就到了博多瓦他们还没走之前那个住处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些吓到了，发现那块玉石仍然在昨天他放的那个地方的原处丝毫未动。所以善知识博多瓦同他的所有的徒众啊，都对任何财物也不起贪着，都是弃舍现世的人士。就单单是从这样的一件事一个传记来说，也是对于大宝圣教的一个极大的庄严，因为修行者能以这样干净的心来修行正法。而且善知识博多瓦他汇集了约大概有一千个徒众一起修行，据说都是能够舍却此事的心专门修解脱的这些人，他们全部呢都是三种律仪的遮止处清净无染的人士。他专注圆满教法的修持，身口意三业的行为都是随学于上师博多瓦的清净的高风亮节这样修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美名啊，就是刚才讲过了，遍传于占卜州的各地，而且呢在印度的圣地也都传说啊，在藏土中出现了一个能安置约1000个出家众都要同样行仪的 这样的一个大菩萨。所以呢，一位噶当派的大善知识所收集的善知识博多瓦的传中呢，说善知识博多瓦是生而具有增上心的，是著名的一个大善作。他对佛法所做的广大的传播，显见了经藏的总意，造论的善巧，然后持戒的精严，僧仪的没有差错，他的威仪没有差错，是一位佛教中非常了不起的，他用了一个主宰的人物。从过去呢，直到现在的所有的时间，一直都在观察自己的誓愿，注意，在观察自己的誓愿，要奠定律仪的基础，一心都在思维经藏的内涵。经藏的内涵有多少种？很多很多，比如常观、贪欲、过患等等。修行者能有上面所说的这些功德，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下面这个结论说，全是仰赖种敦巴尊者的光辉，弟子能升起这样了不起的正德。所以大善知识博多瓦呢，他对三藏非常广博的通达，并且能将一切都现为教授。因此呢，无论是在他面前出现怎么样的经论典籍，他都能将他跟三世道体完全的联系起来，然后对这个教典进行总结的讲说，说非常非常善巧。